为什么？
为什么啥？
啥事情啊
？Why？ 为啥？什么呀？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
怎么了？
任何信仰疑难，总有一个答案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姚谦。
哎，姚谦牧师，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呢谈一些很沉重但是又不是很圣经的问题。我们呢今天所有的题目都是很生活化，也一些很大的问题，
都是拜你所赐呢，你是监制，你选什么问题我就回什么问题。
我很难选的，我都是看听众那段时间问什么问题，我们就挑什么问题来答。
你对我说你都不用选择，什么问题你都拿上来。
好，那我们呢就先回答7376的问题啊。他就说呢，我12岁的时候呢就信耶稣了，今年29岁。那我实实在在的信神的存在，但是实在惭愧，对圣经、对主道的了解呢不多。那所以呢，我实在没有力量去传扬主啊。每天呢，我工作的搭档呢是信佛教的，我跟他说我信基督教，但是呢，因为他的佛教根基呢比较深厚，那他就听到我是基督教以后呢，就经常对我讲佛教知识，想扭转我的信仰，那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呢？
那么7376呢，你是也顶谦卑说自己信主12岁到如今已经29岁呢，认识圣经主道不多，那你呢那个搭档是信佛教的，我觉得你不需要觉得哎，他要扭转你的信仰。其实你有同伴，大家有不同宗教信仰，大家彼此有分享了解人生道理都好事情。那么我觉得你抱一个平常心，尊重对方的心态，当然你自己也不要过于谦卑啊。你认识主已经17年了，你说12岁到如今，那么你对基督教、对主耶稣的信仰怎么样，你也可以开心建成跟他分享嘛，这个是对等的。那么当然我也明白姚谦虽然是牧师，我对佛教的了解也是有限，佛教呢如果对方研究啊有经验心得呢，可能如果你真的要跟他来聊呢，可能你需要有支持，有一些对于这方面比较有研究、有深入了解的同伴。
通常呢，我去跟其他人聊信仰的时候呢，我特别我说什么呢，很多人都觉得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那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宗教里头，在基督教里头，我们很熟悉嘛，对大部分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解答。那这样对别人根基不够的时候，当然你去表达，他们就觉得哦，好像我很弱啊，我的表达很像不够强。但是老实说，基督教佛教都是一些很成熟的宗教，那其实如果真的认真的研究到了某一个位置，我们都是可以很深入的交流。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信仰根基不够深厚嘛，那就好好读圣经，好好装备自己，好好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咯。因为你得跟他们有对话的时候，不会说哎呀基督教我们是不对的他们对啊，那个核心是你的装备不够。
所以我们都鼓励你对真道、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要有足够的根基，而且有时候所谓变道像异教也好，跟我们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，穆斯林回教也一样啊，我们都不需要争辩，但是尽量抓共同点。比方我们讲主耶稣讲爱，那么佛教他们可能
慈悲
怜悯，他们都有某一方面的共同点，就从那个 方向先来处理咯。
我也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呢，是我如果认识这样的佛教徒，我会很开心的，因为呢，我可以从他身上呢看到另外一个信仰是怎么去看这个世界观、人生观，还有这个对神怎么看。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很丰富到我的信仰。有些时候你去听听他说什么，他是怎么解读的，有什么你是认同的，有什么你是不认同的，在这个过程里头呢，我觉得是一个成长的机会。但是当然打铁还得自身硬
啊。
对了，这个一定要很留意。
其实如果我们对生活有兴趣，面对什么人，不管你是佛教徒、回教徒什么东东，都是很精彩的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起码你这一刻呢，不要先想着我要向他传教，我要先改变他，起码你先好好装备自己，能够建立到自己一个水平，能够跟他平等的对话。那平等对话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从不同的角度身上呢，你就可以拉得更加宽了。那有些时候我也是有点迷惘的，我就在想，耶稣说过他在他的圈外有羊，那这些羊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也不太清楚。
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基督徒应当常常分享我们的信仰，也让对方、我们周围的人了解我们的信仰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恩泽呢就问了。这个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只要随时做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那说造就人的好话、和气的话，是不是我们要经常拍马屁呢？
你这个问题恩泽嘛，就是关于造就人的好话跟奉承啊，你来奉承别人有什么分别？那么首先你自己按圣经造就人的好话，就是凡事都是对
好
了有益处，建立对方以对方的成长，鼓励他成长为主。但是奉承呢，是有个人可能的私益利益的关系的，可能你说的话虽然赞赏对方，也是夸大的，违背你的良心来说的。
那例如我说姚谦牧师你真的好帅啊，那我到底是这个造就你的好话还是奉承呢？
就是看你在什么情况底下说咯。我不是那么 naive 那么天真，万峰怎么说就这样的接受。那这个分别主要是你如果造就人真的是出于真诚，不是你的利益，而且你的话就算好像万峰说他赞赏我真的是出于真诚的，不是违背心意，为了要讨好我，姚谦为了他可以请我吃饭就说得好，那个就是奉承嘛，违背他的心。
所以我为了让姚谦牧师开心，那个就是造就你的好话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为了拍你马屁从你身上拿利益，就是
这个简单这样的来分辨啊。但是造就人造就别人最重要都是关注，希望对方真的有成长成熟。但是如果你是拍马屁呢，奉承呢，就显出你的自大了。
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呢，就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真心想别人变得好。有些时候呢，我对一些呢很真心的人呢，有些时候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是有点怀疑的。例如我对姚谦牧师的师母，我刚刚开始认识他，觉得为什么他经常赞美人的这么奇怪的，是不是拍我马屁呢？最后认识这么多年以后，发现他真的是真心去爱你，真心去关心你的。
对，他比我正面。但是如果我
所以你
夸赞那个万峰呢，就可能姚谦都显得虚伪了、
对了，所以呢你要有些时候呢，他真的看起来很像假的，但是路遥知马力，你长期以后你就知道他是真心是对你好的。
对啦，恩泽都一定明白我们这样的表达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7291呢，就说呢，我们呢，打工的人呢，在宿舍大院里头居住， 大部分的工人呢都不信主的，反对信主的又多，那我们夫妻两个呢信主的信心很小，很难胜过世人的那些事，很怕被他们同化，怕被远离神啊，软弱啊，所以呢我想搬家，搬到一个接近服侍神小家庭聚会的地方。那所以呢我应不应该好像孟母那样三迁，为了信仰就搬离开那些不属灵的地方呢？
哎，其实世界上有什么地方可以称作属灵跟不属灵啊？整个世界都
跟群体一起了。例如说，如果我是姚谦牧师家的邻居，我每天呢都会啊被他祝福了，对不对？他煮饭也多煮一份给我。
你尝试来做我的人生，你就知道什么回事。那这个听众朋友7291呢，你的问题呢，都其实也是你个人的选择。那么你说你夫妻两个人信心少，那么都怕受世人的同化。其实作为基督徒，如果你们真心信主，也要有信心，相信神保守你们的见证嘛。但是如果你说，哎，搬到另外一个你认为更加属灵的地方，哎，这个有利有弊的哦。因为属灵的情况也影响到什么地方，我已经说了。你怎么可以决定那个地方比较属灵？
可能你碰见那些基督徒，他们也有失见证的时间，他们也有软弱的时间。
对啊，可能你说，哎，多点其他基督徒在四周，对我们生活更鼓励性。但是如果不是如此，可能你又再一次落下一个失望的境况。那么可能你搬迁地方也影响你的生活成本啊，工作机会啊。甚至你的家庭一搬迁呢，可能那个需求呢很多变动嘛，所以这些不同的因素你要先考量一下。
如果我们看得正面一点，你想想现在你住在一群不信耶稣的群体当中，这个不就是你的福音机会吗？
他说他觉得自己软弱嘛，所以这个他们要面对这种的挑战。
但是真的有一些的基督徒的好朋友跟你住在附近呢，真的好开心。我最好的朋友呢，在我结婚的头8年呢，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大楼里头。我们住高一点，他们住低一点点。然后我们经常啊，在台风啊，在各式各类的时间呢，我们都经常交换食物啊，彼此关怀啊，
祷告。怪不得万峰这8年来都这么好。
现在他离开了，所以没有了
啊。所以呢，7291，你应当祷告，寻求神的引导，而且你也要跟你的配偶呢好好的讨论这个一定啦。那么当然，如果其他的你认识的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也应当认识你，有他们的意见的。那么这个也到最后都是你个人的选择。
对，有好朋友住在附近肯定是开心的哈。那希望你找到这样一起同行的好伙伴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交给 AI 小姐姐还有海德堡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，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被埋葬了？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！
耶稣基督被埋葬，就是为要表明耶稣基督真的死了。
AI 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耶稣基督被埋葬是为了确认他真的死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没有埋葬，人们可能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完成了他为我们承担罪孽的任务。就像在游戏中打败大 boss 之后，你需要看到任务完成的标志才能确信自己真的赢了。埋葬就是那个标志，它向世人展示耶稣确实经历了死亡。耶稣选择死而复活，是为了给每个人提供选择救赎的机会。他的埋葬确保了这个过程的真实性，让我们知道他的牺牲不是象征性的，而是实实在在的。这样，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信仰选择接受他的恩典。所以，埋葬不仅仅是一个仪式，更是整个救赎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让我们对上帝的爱和救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 记住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，让我，也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得到拯救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生命问题，寻找问题，寻找问题，寻找问题，生命问题，生命问题，社会问题，所有问题统统解答。与我前博士，
人不是
蓝风博士，
蓝风博士，
祝我祝救。
主啊，救救我，有万峰还有姚谦牧师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回应一些沉重的问题啊，现在来到公益审判的问题啊。黄姊妹呢就说，在法庭上面呢有这个启示的环节遗失，那启示是不是在法庭里头是可以也是必须的嘛？那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呢，我们能不能例如我父母没有房子住，我就启示终身在家乡的教堂服侍，就求神为我们预备房子，那神最后也真的帮助了我们。那但是我纠结了很多年，我这样的启示是属于神不喜悦的吗？那还有弟兄姊妹遇到难处也求神帮助，我就启示为神做见证，那这个是不是缺乏信心的表现？是不是在操控神呢？
这个王姐妹这个问题，启示呢，圣经里面也有明确的教导，
但是我们启示跟许愿是不是有分别呢？
那个、性质是类同，但是这个层次程度不一样而已啦。那么圣经教导呢，首先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啊，这个实践里面很清楚，这个跟启示也相关啦。妄称神的名，很多不信主的人就是这样了。但是基督徒我们也被教导，哎呀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呢就是出于那恶者嘛，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很清楚了。那么其他经文我不需要提出来，
但是旧约圣经里头有向耶和华神许愿跟还愿，
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没有说许愿还愿不行。但是你启示就比较哪个你要分辨那个目的是为了什么。如果你说哎，那个启示是为了强调哎呀我说的话神啊人啊是真实的，那么你这个启示都是很要慎重的，因为如果你真的说谎呢，你要负起这个使言的责任的嘛。所以这个呢不要轻随便启示，就是这回事。
对，
你说在
法院
就不一样了，那个是法律的作用吗？他命令你要为着这件事情要公正的
处理，你要证明你说的是真缺。
所以王姐妹你要分辨启示的形式很多，如果但是你说哎呀不是在法庭里面，我在家我孝敬我的父母，买房子也要想到他们的需要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同的场合嘛。
我想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。我记得呢，我在高考之前呢，我就跟神说，如果我能够进入到大学的话，我就愿意终身的服侍你。怎知呢就搞得这样了，我有点后悔，就是我本来可以赚大钱的，然后呢
就
在电台里头赚小钱，也赚不了钱、
啊、所以
其实就是这个终身服侍。那我在想，其实启示许愿呢，核心就是第一你要还愿，第二呢就是你要知道，如果你的那个许的那个愿你是真的为了神的荣耀而做，
就算你
我觉得这个可以的，
就算你是为神的荣耀，也是表示哎，启示不要轻易的说，好像万峰刚刚说他就跑不掉了。
我有点后悔
你后悔就没用了嘛你这样的在神面前我还说哎呀，这个祷告也好，祈愿也好，誓言也好呢，都是不要随便。
但是你做了以后、啊、你就忠心的去做了，就是你就是许愿这么重的东西你就忠心去，
要谨慎
对，
要敬畏神，不要随便。因为在法庭上如果你起诉呢，你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的嘛，法律的责任啊，如果你是谎言。所以你的问题呢说哎，那么在家这种 对父母为父母的缘故你终身在家乡教堂服侍，哎，我也佩服你啊，这个表示你对家人家庭的爱咯，
鼓励你坚持下去，你许了的愿就好好去做。
而且
主啊救救我
7183呢，他就问一个问题，哎呀，从神那里找公道呢是没有的，因为呢神不是绝对的，他只是一个相对的。
哇
哇，神是绝对还是相对的公义呢？
他一开始就说神不是绝对，他是相对的嘛，他已经好像已经做了一个定论。
但是我们理解就是神就是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因为他是绝对嘛。
那这个关于公道啊、公正公义跟神的绝对性的问题呢，姚谦也回不了你，因为呢这个都是很复杂的。公道这个用字本身呢都是多义词，因为就算中文翻译公义呢，有时候翻译正义，翻译公平，翻译合理，那这么多，但是公正义公平合理也不完全是一样。
但是地球上呢，我记得我老婆呢在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就经常说，万峰，为什么你这个人这么没常识啊？
什么常识啊？
就没常识了，就是平常做的事情他都觉得我不会做。然后我就说、
哦、常识，
对啊，然后我就说
你三分钟热度，
我说你的常识跟我的常识也不一样啊、哦！我说你会修电脑吗？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会修电脑，但是他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公益也是某程度上一样，
所有人都会修电脑我就不懂了。
对了，所以我认为的常识跟你认为的常识有差别，包括公益也是，你认为公道可能是真的偏你那一方就是公道，你做的事情就是义，可能用上经来说可能你就是自以为意。
那你这样的分辨呢都是常识方面去了解。那些哲学家呢对上帝的这个绝对性公义呢有不同的理解。那比方有一些人觉得，哎呀，上帝就是上帝，他是绝对。
对啊，全能全知全善。
绝对主权论的所谓啊，你怎么可以批评上帝啊，你闭嘴啊，这个是。
对啊，上帝喜欢干嘛干嘛，
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就好像抱这个论调嘛，像这个。那么有一些人说，哎呀不啊，上帝是相对主权论。哎，上帝的主权是相对，因为他也要按自己的公义的属性跟道德律要服从嘛，如果他办不道德律他自己不守，那么怎么搞？
所以这个就是中世纪的一个哲学问题，神能不能创造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。
那么还有呢，人就很麻烦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上帝造人出来我们有自由意志论，那么上帝虽然给我们人类自由意志，我们人类的自由意志就不受上帝的控制，哎，这样就说不晓得对与不对。所以呢，你问这个公道的问题呢，其实也很复杂。我觉得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角度思考，甚至圣经的理解啊，我们为什么神学上有不同的辩论呢？
最重要就是你不要以为自己认为的公义就等于神的公义。有些时候为什么要有个审判，就是因为我们双方都是不准确嘛，才得有个第三方来审判嘛。
啊，一句说完了，上帝一定是公义的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不公义呢，是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是受限制，我们需要学习等候忍耐。那么我们继续来寻求神。
嗨，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，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。
嗨，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，欢迎你随便发问。
嗨，这是我今天的问题。既然基督为我们死了，为什么我们也要死？呼叫海德堡老爷爷，出来吧。
我们死并不是为了补赎我们的罪，而是向罪死并且进入永生。
哎，小姐姐，老爷爷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？
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吗？难道昨天吃的饭不够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我们需要新的能量和营养。你今天吃饱了，明天还是会饿。我们死不是因为耶稣的牺牲不够， 而是因为我们的老身体就像老款手机电池，总要换个新的才能继续用。死去的是我们的旧手机，而耶稣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新款，可以永远在线，不用再担心电量不足。所以别担心死亡，这只是换个新装备的过程，让我们可以在天堂里尽情享受无线上网，没有任何延迟。记住，我们是向罪死进入永生，这可是一次超酷的升级哦。
嗨，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。
嗨，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。
嗨，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。
近期呢就很流行呢谈这个安乐死啊，因为有个人叫沙白就安乐死了嘛。那蒙恩就问了，安乐死我们受了这么多疾病，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呢？安乐死还有犹大卖主以后自杀，是不是尊严的死法呢？那我们安乐死也是一种尊严的死法。
犹大自杀跟安乐死你放在一起讨论呢就比较复杂，因为两件不同的事情。安乐死是牵涉到生命的本身，我们是不是尊重它，是不是我们有主权去自己来结束我们自己的生命嘛。所以这个一直以来的都是争议的。当然有一些国家很开放，哎，它已经合法化了，如果我们有人自己觉得哎呀我不想活了，那么好像荷兰啊、比利时好像这些欧洲的国家很多啊都有啊，他们
但是他们好复杂的要死都。
那么你说最近这个什么
沙白
他就什么红斑狼
疮
症了，他就不用太痛苦，他就去瑞士嘛。
但是在我们的基督教的观点里头，我们是要尊重神所创造，有些时候生老病死都是我们的规律，在过程里头我们也是更加学习的。
我们说这个比较复杂，因为它牵涉到是伦理的争议啦，不可杀人，如果自杀包括安乐死要结束生命呢都是跟生命伦理有关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么复杂。第二呢有法律的规定啦，如果有些国家啊他都已经合法化，那么这个就不算是完全是你自己杀人，他在法律的框架底下允许。那么但是更重要是我们信仰，有信仰宗教信仰的人呢，我们的宗教观点，那么有一些比较，比方天主教跟伊斯兰教他们就比较保守了，一定反对了安乐死。但是佛教啊，华海说
你呢
我个人都是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的，但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痛苦的个案，但是我也反对啊，不可以尽量。
我发现呢，人类呢对于动物的安乐死呢他们很快决定，对于人的安乐死他们就很慢。你看那些宠物一病呢他们就很快就哎给他安乐死吧，不要这么辛苦。
哎，我也有宠物养的人啊，我不喜欢你这样说啊。
你看看现在那些兽医都是这样，很快。
怎么说都应当尊重生命。还有医学的观点呢，那么从医学的角度不单是宗教啊，他也觉得这个复杂的问题，因为你是不是可以自觉呢？你的家人替你决定呢，还是哎，医生说这个还有可能医治啊？所以真的很复杂。
所以呢，安乐死人家讨论了几十年，我们用几分钟讨论呢，这个是很困难的哈。那有什么问题继续问？那我们短信号码13299661225，抬头995，电邮995@良友1.net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姚谦，
拜拜，
再会。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问题的解答。就是生命，一些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